时候就祝福他们，主，
我一方面看见你的公义和你的怜悯，主，求你让我们在读这样律诗的时候，好叫我们有个警醒的心都在你的面前，好叫我们能够成为我们的警戒，好叫我们真的能够看见你这位神是何等的真容，是何等的公义，是何等的圣洁。主，我们匍匐在你的面前，求你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列王记下总共有25章。我们先来说一下，先来说一下背景。作者一般犹太人认为这个读者应该是耶利米，因为他这个写的风格跟耶利米书的风格是一样的。还有一个，因为在这本书里面也没有写到耶利米自己，所以犹太人的学者认为这本书是耶利米。那乐其是写在主前560年，那就是说是在
接受
没插，你碰了，碰到他了，
碰
啊，对，插几。
我们先讲到背景啊，这本书是在被掳以后写的，那就是在主前560年，因为那个时候，因为以色列因着那个时候已经是王。他们已经分成南国和北国，北国有10个支派，南国有2个支派。因为这个时候北国已经被亚述所掳掠，所以地点是写在埃及和巴比伦，目的就是要指出以色列国就是亡国的原因。所以这本书主要着重写了以色列，就是这个从分裂王国到灭亡这个过程的过程，一个是原因、过程和后果。所以这个作者是用先知的眼光来看的。那么以色列这个成王完全是取决于有没有遵守先知所传的神的律法。那这个因为耶利米是位先知，所以他是从先知的眼光来看以色列王国的就是衰亡。我们先简洁的来介绍一下，列王记下是接续列王记上这一卷书的，因为在希伯来书里面列王记上和下是在同一卷书里面，但因为它的篇幅比较长，所以就在翻译成希伯来文的时候就把它分成上下卷。所以下一卷主要是说到以色列王国衰亡的原因，那么前几章是说到 以利沙先知和以利沙啊，以利亚和以利沙。那后几章是说到犹太人的王西西家解约西亚的历史，其余的都是在主要是论述这两个国家这腐败衰亡灭亡的经过。因为这两个国家，因为他们我们会看见他们这个王是越来越败坏，越来越败坏，甚至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这两个国家就最终是北国是被掳到亚述，南国是被巴比伦所被掳，所以最终这两个国家全部就说被掳到外邦去了。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其中也有先知是向极力唤醒以色列国的宗教意识，来也帮助这些王能够悔改在神的面前。所以列王记上主要是说到王国的分裂，到了列王记下就是说王国已经不复存在，因为已经是被掳了。一方面我们也看见神长久的忍耐，并持续的恳求百姓能够悔改，但至终神还是被以色列人所弃绝，所以神最终是借着亚述和巴比伦来惩罚南国和北国。本书的内容包括的时间约有310年，日期是从主前896年到586年。整卷书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从主前850年，是南北两国这个时候是还是虽然是分裂但还是存在，虽然是分裂。到了主前722年，北国就被亚述所被掳了。自从北国沦亡之后，到了586年，主前586年，巴比伦就占领了南国的首都耶路撒冷。所以这段时期是描述犹太国的历史。本书也继续了尼布甲尼撒任命基大利做犹大省的省长，以及犹大王约雅竟从巴比伦监狱被放出来结束。所以耶路撒冷被毁及犹大人民被掳放赎。所以说这本书实在是以色列在这个历史上是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南国和北国在南国有两个支派，一个是犹大，一个是便雅明。在北国有10个支派，人数占了大多数。那么南国的首都是耶路撒冷，北国呢是建都在撒玛利亚。所以我们从这一点就看得见住在撒玛利亚的和跟住在耶路撒冷的这个两个，虽然是同一个民族，但是他们会有很多的矛盾。到了耶稣来的时候，也有这个矛盾还是没有解决。南国呢因为人数稀少，因为只有2个支派北国呢人数众多，是南国的人数的3倍。那么南国的土地也较贫瘠，但是北国呢地大物博，是南国的5倍。那么圣殿因为是在南国，但是在北国呢他们要敬拜，那就是说耶罗巴就是设了在两个城市设了金牛犊，一个是在伯特利，一个是在但。那么在南国呢始终是大卫的王朝，只有一个王朝，但是在北国呢经历了9个王朝， 因为在北国因为没有大卫的后代，所以经常发生就是篡位的事情，谋杀篡位，所以这个朝代登基的很快。那么在南国历史经历了346年，自从主前931年到586年，那么北国呢历史就比较短，这经历了210年。但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说南北两个国呢都有二十个王，都有20个王。在南国呢，20个王里面有8个是好王，有8个是好王。那么在北国呢，20个王都是坏的，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么在南国呢，我们也看见有多一点的先知来帮助他们，但是在北国呢，这个先知就少一点。在南国呢，因为神跟大卫立了一个永约，但是呢在北国呢就没有约，因为耶罗波安他不是大卫的这些后代。那么南国呢是被巴比伦所灭亡，北国呢是被亚述所灭亡。南国呢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呢，到乐期满足的时候他们就归回了。他们被掳的时候是分3次被掳，也有3次归回。那么北国呢被亚述灭了就灭了，没有归回。所以我们大致先有个概念，就是南国北国的不同。这个我会看一下，这个表好像是比较复杂，如果要说里面具体的内容那是要说很多但有几个王的名字我们就比较熟悉，有几个王的名字可能不是很熟悉可能我们当说到具体内容的时候才说到这些王的具体情况，所以今天可能我们先越过今天暂时不说。那因为今天人数也比较少，我们今天就是说先来看列王记下，今天会讲第一章到第五章，然后我们也出了3道思考题，已经放在圣经橄榄班的微信上面，我不知道大家已经做了嘛，然后我们就是来讨论这3道题。那我们先来看第一章，第一章是先说到北国以色列国。那么是说到第一章，我们就看见说到以利亚和亚哈歇王，亚哈歇是亚哈的儿子，所以是说到亚哈歇这有一天在是说到北国，所以他们的建都是在撒玛利亚。那我们就看见亚哈歇是在北国做王的，那么有一天是说是从楼上栏杆里掉下来，那可能就像从现在的这个阳台上掉下来，然后就病了。然后呢他就差遣使者想去问以格伦的神巴利西卜，那就是他们其实这个时候就是拜巴利的，所以他们就会去问这些神，就是说这病能好不能好。但是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也知道，在虽然已经封了南国和北国，但还是一个支派还是一个以色列民族，所以神就跟以利亚说，去迎着撒玛利亚的使者说，对他们说，你们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卜，以色列中没有神吗？ 因为这个时候北国是的北国就保留了一个名字叫以色列，南国呢叫犹大，所以啊，其实应该就是说，不管是南国和北国，如果从纯正的信仰来说，他们还是应该相信一个，就是耶和华神，因为耶和华神是跟亚伯拉罕立约的，也是把他们从以后就是要也是从把他们从埃及地带出来的神，但是没想到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开始有拜假神的情况，所以他们不再拜耶和华的神，所以耶和华就跟以利亚说，你就问了这样一个问题，说你们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卜，弃婴以色列中没有神吗？那这就是说，其实他们已经是把耶和华神已经是就是摒弃了，所以才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我们这个时候耶和华，我们也看见，当他们摒弃耶和华作为他们神的时候，其实神也摒弃他们。所以耶和华就借着以利亚说，你必不能像你说的，所上的长必定要死，那就是说你这个病肯定要死，因为你不再拜以色列的神，而是去拜巴利。这里我们也看见，当一个先知要被神所启示，就是显现的时候，神要为神去传话的时候，其实他是要非常忠心的，因为他去跟这个王说话，不是给他带来一个好消息，而是说他要死啊，是不是啊？但你要知道，这个王手上他有生杀的权利，所以一方面这个先知的确是冒着生命危险要去跟这个王说这样的话，但是我们从圣经来上啊，从圣经上来看，我们也可以看见，就是好像耶和华神对也看得出以利亚有点好像里面的确是有点怕的感觉，所以说神跟以利亚说，你跟着他的使者同下去，不要怕他，不要怕他。那说明神的确知道以利亚好像里面有一个怕的感觉在里面，但是神是好像鼓励他不要怕，叫他去见王，并要对王说，并要这个话是忠实的传给这个王，说你差人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卜，以致以色列中没有神可以求问吗？所以你必不得下所上的床，必定要死。那么刚才是向王所派的使者说的话，那么好像以利亚没什么怕，但现在是要跟着使者去跟王说话，好像以利亚里面是有一种怕的感觉，但神还是坚固他的信心，叫他下去跟王的使者一起下去，继续跟王说这样的话。所以后来圣经也果然就是描述以利亚向对亚哈谢所说的话也应验了， 果然他就死了。然后呢，因为亚哈谢他没有儿子，所以他的兄弟约兰就继承了他的王位。这是第一章。第二章是说到以利亚被接上天，接上天啊，一方面我们可以看看，就是他的徒弟吧，就说是以利沙是怎样忠心的跟着他的老师。圣经是有三次的描述。第一次是以利亚和以利沙从基甲前往，然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但是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神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并不离开你。于是两人就下到伯特利去了。第二次是耶和华差遣以利亚往耶利哥去，那么以利沙也同样跟随。 第三次是耶和华派遣以利亚往约旦河去，那么以利沙再次跟随以利亚往约旦河去。啊，很稀奇的就是说，当以利亚要过约旦河的时候，他乃是用他的外衣，就是神借着他的外衣就行了一个神迹，是约旦河分开，然后他们如同走干地一样过了约旦河。啊，其实以利亚也知道他以利沙将要被接上天，所以啊，以利沙就向以利亚求。以利沙向以利亚没有求其他的，乃是求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这是以利沙向以利亚求的内容。然后呢，他们就是一边走一边说话的时候，忽然有火车火马把他们两个人分开，然后以利亚就乘了旋风升上去了。然后呢，以利沙也看见以利亚的有一件外衣掉下来，然后他就捡起了这件外衣，到了约旦河去。那么他其实到约旦河去，他其实也想看看跟以利亚同在的神有没有跟他同在，所以他就也同样拿起了以利沙的这件外衣，到了约旦河旁边去打水，然后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然后呢，打水之后水也分开了，这个时候以利沙就过了约旦河。那这也证实了以利亚的神跟以利沙也同在。所以刚才以利沙说了这样一句话，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那圣经里面也具体描写了以利沙和以利亚行的神迹，的确是多了一倍。以利沙行的神迹比他的师父多行了一倍，预言也多说了一倍。还有以利沙也行了一件神迹是比较稀奇的，就是说在耶利哥城里面有一条河是被污染的，就是说这个水是人不能喝，植物也不能浇植物的，所以然后那里的人就求以利沙，然后以利沙就治好了这个河水，是这个河水再次成为可用的水。到了第三章是以色列与摩押征战。以色列王联合了犹，这个时候是以色列王是约沙法，所以约沙法呢，他当王的时候呢，是跟南国是和好的，因为我们可以看见。在这南国和北国这整段这个历史的里面，有的王北国和南国有的王是就是交恶的，有的甚至是征战的，但有的时候呢，他们双方的王呢也有和好的时候。所以在约沙法的时候呢北国和跟南国呢是和好的，所以当北国要去攻打摩押王的时候，他就联合了南国的王，甚至联合了以东的王，所以三王就是联合起来准备去打摩押王。所以当他们三个王联合起来，因为这个要行军的路程很长，要走七天的路，所以当因为都是我们都知道那个中东的地方都很多都是沙漠，所以要走七天的路实在是不容易，所以他们这个时候好像是人和牲畜都缺少了水。但是在这个时候他们就觉得他们三个王联合起来去攻打摩押王，好像是做这样的决定对不对，好像心里是不清楚，特别是以色列王不清楚。但是呢 因为南国的王约沙法是一个在神眼里还算是一个好王，所以约沙法就说他们可以去问问耶和华的先知，那个时候就是说去问以利沙。但是呢，我们在这里看见以利沙并没有因着以色列的王去求情的时候给他一点面子，是吧？他说你何必来找我呢，你可以去找你们的先知啊，是吧？就是说你们不是去拜巴利的吗？你们可以去找巴利先知来帮你的忙吗？但是呢，因为后来因为是有约沙法和以色列王是同去的嘛，所以最后还是以利亚看了约沙法的情面，就是给他们说了一个预言，然后也行了一个神迹，就是说在这个沙漠的地方能够由河水流出来，并且是从以东地流出来的，那这完全是神的神迹。因着这样的一个神迹，所以摩押王以为这个到早晨起来的时候，他们看见这个河水因着这个太阳的光线反照的时候，觉得这个水就变成了像看上去像雪一样，他们以为是这个三个王是自己征战，然后呢，他们就误入了以色列，进入了以色列的兵营，然后以色列和这三个王呢，就把这个摩押王就杀败了。所以我们实在看见战争的胜利全在乎耶和华，全在乎耶和华。所以后面两章有尼士问弟兄，因为本来是有代理负责，因为代理今天是进了青年，所以有尼弟兄帮代理来讲解。
因为他没有听从先知以利沙，他去问了外邦省就巴利西卜，以致以利沙就责问他说起因以色列都没有王呢，所以觉得这个王呢他就没有下他所上的床，他就死了。那么第三章呢提到另外一个王就是亚哈谢的兄弟约拿，他们三个王就是去攻打摩押，但神也呢在他们三王中间就兴起一个神迹，使得三王有水喝，并且使得摩押王就败在这三王的中间。那么第二章还提到了一个伟大的先知，就以利沙以利沙他一路上跟随着以利亚从吉甲到耶利哥，再过约旦河，最后呢得了以利亚双倍的灵因此呢他就能够接续以利亚来做这个先知的职事那么以利沙呢他不仅仅是向君王来说话，他也在百姓中间来说话，而且在百姓当中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帮助百姓做了很多医治拯救的工作。那么在第四章第五章还有第六章的前面呢，我们看一看以利沙他到底是行了哪些的神迹，是要告诉我们什么第一个神迹是个大卫的神迹。这个故事讲到一个先知的农夫呢，他死了以后呢，他的妻子就过来见以利沙他说当他丈夫死了以后呢因为家里实在是很穷困，以致呢他的两个儿子都将要被卖作为奴仆。先知的门徒的妻就把这个难处就带到了以利沙的面前以利沙就问他说你家里有什么呢家里真的是什么都没有，只剩下一瓶油。 啊，所以伊丽莎就告诉这个先知的门徒的妻，他说你要取下银色戒器皿来，而且叫多多的戒。啊，戒完了以后呢，就回到家，关上门，还有他儿子就在家里呢，把这个油可以倒到所有的器皿。那么这个先知的门徒的妻啊，她虽然说失去了她的丈夫，但是呢，却没有失去对神的信心，她仍然跟她的丈夫一样，也是非常的敬畏神。因此呢，他就顺服先知的话，就按着先知的话去做了，以致我们看到啊，当他跟他儿子关上门的时候，把这个油倒到所有的器皿的时候，这个所有的器皿真的是满了油啊。所以他按照神人以利亚的吩咐，他可以把油啊拿去卖了啊，结果不仅仅是还债，还可以接下去啊为他和他的儿子度日。所以我们从这个神迹可以看到啊，主或者说耶和华神真的是我们的供应跟满足啊。当我们把这个难处带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告诉神，神所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还债，而且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啊，甚至能够照顾到我们所有的生活。那么呢，这个寡妇呢，她刚来见以利沙的时候，我们看到她的心真的是非常的愁闷的啊，不仅仅是她丈夫的刚刚离世，而且呢还要担心她的儿子是不是被卖做奴仆啊，她的心很愁闷。但是当她转过来仰望神的时候，遵从神的以利沙的时候，就像诗篇所说的那样，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啊，他用笑脸来帮助我们啊，他是我们的神啊，所以他从忧愁转变成为一个喜乐啊。因此也告诉我们说，当我们也把这个难处向神面前倾心吐意的时候，我们的忧闷也会转成一个喜乐。那么接下来一个事迹讲到的是苏念妇人啊，老年得子。那么以利沙啊，在以色列这个附近就是来往服侍的时候呢，经常会经过这个苏念。苏念这里有一个妇人啊，他看到以利沙啊，他认为他是个神圣的僧人啊。我们注意到这个以色列仍然有敬畏神的人，他一定是经常跟神有沟通。从以利沙的生活举止呢，就能看出他是非常神圣的僧人。于是呢，他就殷勤的服侍以利沙，甚至为他在自己家里盖了一个阁楼，让以利沙能够在这里边休息。那么因着他的殷勤接待呢，以利沙就觉得应该要答谢这位妇人，他就问他说，你还需要什么呢？我可以为你下完啊，能够求什么？那么这个苏念妇人说，我在我本乡安居无事。换句话说，他觉得很知足了，什么都没有求啊。所以我们也注意到啊，神应该是很悦纳这个苏念妇人啊，他真的是不计代价也不求回报的来服侍神人啊。所以我们应该像这个苏念妇人一样，本着非常诚恳非常单纯的心，就要来到神的面前。于是后来以利沙就想到了一个，就说他因为他丈夫也老了，他没有儿子，就为他求个儿子啊。当然到了第二年啊，按照以利沙所说的，这个妇人真的就得到了一个儿子啊。所以我们看到主真的是赐生命的，他当我们在觉得不可能的时候，当他丈夫年老的时候，主仍然是应许他，给了他一个盼望啊，也使这个希望啊成为一个现实，给了他一个儿子。那么后来啊，过了几年呢，这个儿子有一天啊，在中午的时候跟他父亲出去田间干活啊，突然间好像头痛，然后呢啊，当他把他带到他母亲的啊跟前的时候，孩子呢在膝盖上就在他母亲的眼前就死掉了啊。这给了他的母亲一个非常重的一个打击啊。那么遇到这么大一个打击的时候，我们自己会怎么表现呢？我们有可能真的是手无足措啊，不知道干什么，也可能理智一点啊，打了000打 emergency 的电话来求助。但是这个妇人呢，她没有，她仍然是非常的冷静。我们注意到她甚至连她的丈夫都没有告诉啊，仍然跟她丈夫说平安，然后她就直接去找了这位神人以利沙。在她心中她已经知道啊，既然这个儿子是神赐给她的，那么儿子呢啊，他的这个生命也一定是被掌管在这个神的手中。因此他就赶紧呢去见这位僧人以利沙啊。虽然啊在路上有仆人基哈西下来问安，他仍然是说平安，都平安，他跟谁都不讲，是一直到了僧人的面前，他抱住神僧人的脚 所以我们看到他的内心那肯定是非常的痛苦，但真的以利沙真的是很体谅这位苏念的妇人啊，他一定会了解到这个苏念妇人他儿子当他死的时候那种非常悲痛的心情。于是呢他先打发妇人基哈西先用他的杖呢先去啊放在孩子的脸上啊，但孩子呢却并没有因此而复活。那么以利沙这个苏念妇人就对以利沙恳求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反在你面前起誓说啊，我必不离开你。这句话呢就跟前面呢以利沙在跟以利亚一起的时候讲的话是一模一样的。以利沙当时呢他也是很不愿意离开以利亚啊，不管是在吉甲还是在伯特利还是在耶利哥，甚至过了约旦河他也一直在说我必不离开你。因此这句话肯定是打动了以利沙的心，他也决定跟苏念妇人一起去看这位孩子啊。圣经很具体的记载了啊，这个以利沙是怎么医治这位已经死去的儿子。他先上去扶在孩子的身上啊，然后呢过了一会儿呢他就在屋里走了一圈，又上去扶在孩子的身上，接连这样子呢使得孩子呢啊，最终神答应了以利沙的祷告，孩子打了七个喷嚏以后真的就活过来了。所以我们看到以利沙他真的遇到这么大的难处的时候，他也是在神面前尽心竭力的祷告，他是在关上门做了这么大的一个大事啊，关上门向神来祷告。前面我们讲到这个先知门徒的妻子呢，他也是遇到以利沙的吩咐要关上门和他的孩子一起来告诉。这个关上门是什么意思呢？在马太福音啊，主耶稣也教导我们说，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也要关上门祷告，向我们在天上在我们暗中的父来祷告。这也就是说我们祷告的时候必须回到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真的是排除掉所有外面的干扰，我们真实的跟我们的神有专一的真正的交通啊。因此呢神就听以利沙的祷告啊，神不仅仅是赐生命，他也是赐复活，他不仅仅是有创造啊，有救赎的一个大能啊。所以当苏念妇人真的得回他的儿子的时候，也就像我们啊被主耶稣寻回啊，我们原来也是死在罪恶过犯中，当主耶稣来寻找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因着他我们一同得以复活啊，也会得到一个新生的这个生命。那么以利沙接下去行那个神迹是除去锅中的毒啊，当时呢在吉甲这个地方啊还是遭遇了饥荒啊，有一次以利沙就去到他跟他的师父以利亚啊办的这个先知学校，那么啊这些门徒他就熬了一锅汤啊，并且去野外去摘了一些野瓜啊，那么不知道这外面的这个野瓜进来就可能有一些致死的毒物，以致呢这整锅汤他就都不能喝了。那么以利沙怎么办呢？他就去往锅里撒了一点面啊，于是呢就把这个毒就给解去了啊。那么这个程序呢就告诉说主是我们的医治啊，确实我们在现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也不可避免的会接触到很多有毒的食物啊。我们以为说在澳洲可能是很和平，但是现在啊甚至孩子在学校也可能会接触到所谓的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这些有毒的这些东西，而且这些呢甚至会污染到我们的这些教育啊，那最根本呢就都会被污染到。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面对这种毒我们不太可能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去解它啊，我们即使再怎么教孩子，学校仍然会用更大的这个势力来污染孩子，所以我们的根本只能求主用他的救恩来医治我们啊。只有主耶稣啊，只有他的福音的救恩能够救孩子，能够救我们，能够救我们的下一代啊。真的我们也是求主来兴起来医治我们啊，特别是我们周遭的一个环境啊。啊，另外还有个神迹呢，就是用二十个大麦饼喂饱一百人。当时有人呢，他就带给以利沙啊，这个二十个大麦饼已经腐朽的穗子。那么以利沙就吩咐说啊，你把这些东西就分给大家吃嘛。啊，当然心里很有疑问呢，就这么一点东西怎么够人吃呢？但以利沙说，耶和华如此说。啊，神仍然是应许他说，你把这些分给众人吃，而且呢还有剩下。 啊，这真的是让我们想到当时的主耶稣啊，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这个神迹啊，确实，当我们甘愿像这些门徒一样，把出熟的麦子献上给神的时候呢，那么神也借着这些祝福给我们的这个百姓啊，我们愿意摆上多少，神呢也是愿意更无限量来供应我们。所以第四章我们就看到这些的这个神迹啊，我们不仅看到倒流这个神迹，神呢他是赐下更多的一个恩典啊，也看到为中年妇人老年得子呢，并且死而复活，看到神一个复活的一个大能。另外呢，除去锅中的毒，我们看到神是我们的医治，他也救助我们。所有这些呢，仍然也代价一个神恩典和丰富的一个供应，能够用二十个大麦米喂饱一百人啊。所以啊，这也都是预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么以利沙行了这么多一个神迹啊，他当然还有其他的神迹。相对的说来，他跟以利亚的一个执事一个很大的不同是什么？以利亚他专注在一个审判啊，他很大胆的能够敢跟亚哈审判，敢杀那些啊一个巴利的假先知。但以利亚以利沙更多的他是在百姓中间起一个拯救的、帮助的、医治的一个工作。啊，所以他是带进那个复活生命的一个大能。当然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中呢，我们不仅仅要有一个审判的执事，我们也要有一个复活生命的执事。那么这两种执事呢，就在我们的主耶稣身上就显得完全啊。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啊，就是以利沙所行的这些神迹跟主耶稣神迹啊有哪些相似的地方。以利沙当时呢是在约旦河边，他接过一把啊，这约旦河呢就在约书亚记中我们说过，这象征我们就脱离了我们的肉体啊，就接受了一个圣灵啊。所以当以利沙跟以利亚经过约旦河使水分开的时候，他呢也就从以利亚身上接到了一个双倍的灵啊，因此能够更好的服侍。他的神迹呢在圣经上记载的也是刚好比以利亚多了一倍。那么同样呢，主耶稣当时在约旦河边呢也是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他虽然是无罪的羔羊，但是他愿意站在我们罪人的地位上啊，跟施洗约翰说我们理应信诸般的义。因此当他受洗啊离开水面的时候呢，圣灵就像鸽子一样从天降下，降在他的身上，开始他的公开的指示。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到为神做工的时候，我们真的只要脱离开我们的肉体，我们也要接受圣灵啊，接受他的大能，才能够为神来做工。那么刚才我们还提到其他的一些神迹啊，在象征这个苏念是苏念妇人的儿子来复活啊，这个也是刚才我们说到主就是我们一个赐生命、赐复活生命的大能啊。那同样呢啊，在主耶稣在路加福音记载第七章记载说，主耶稣在拿因城使寡妇的儿子来复活。这个拿因跟苏念就在同一座山上啊，不远，就在摩利冈山的这个两边。当时路加福音是这么记载的啊，但是这个寡妇独生子就死了，很多人也就陪着他出来不敢哀哭。主耶稣碰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对这个寡妇说不要哭，他就安慰这个寡妇，然后呢就说了，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于是呢这个儿子呢也就从死里复活坐起来了。所以呢也就使得这寡妇跟他周围送病的人得到非常大的安慰。当时呢人就说啊，在我们中间有大先知兴起来了。那么这个大先知指的就是前面我们讲过的以利亚啊，他是撒勒法的寡妇而且复活啊，也指的是这里的以利沙使得苏念妇人的儿子来复活。这个是旧约圣经中还有记载的两次使死人复活的这个事情啊。用二十个大麦饼喂饱一百人啊，在主耶稣可能做得更大，五饼二鱼就喂饱五千人。这个故事大家就耳熟能详了哈，在四福音书中间都有记载，我们就不多说了。那么另外一个神迹有一个用斧子啊，使斧子浮起来这个故事，我们要到第六章啊有讲到这个故事啊。当时呢，这个先知的门徒啊，他想盖更大的这个宿舍啊，于是呢，他们就跟以利沙一起去用斧头去砍这个树，那不小心这个斧头就掉到水里面去了，怎么办呢？把伊莎就砍了一个树枝扔下去，结果斧头呢就浮起来了啊。按人来看这个是不太可能的事情，违反自然规律， 啊，但是在福音书中也有记载，主耶稣居然能够行走在水面上。所以呢，神既然是创造自然律，他一定也是超越于这个自然律之上。所以我们也从这里呢，就看到神的一个全能。啊，另外他能行的神迹，还有一个很相似的地方，就是主耶稣医治大麻风。啊，在马太福音中这里记载，第七章，当主耶稣啊跟群众讲完了登山宝训之后，接下来记载这个神迹，有个大麻风病人，他就过来求主耶稣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主耶稣这时候做了什么呢？啊，他伸手去摸这个大麻风病人，啊，说：“我肯，你必能洁净了。”啊，因此主呢真的是非常怜悯的，他伸手去摸这个不洁净的病，而且呢，他说了这句话，病人就得医治了。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一看，啊，这个以利沙到底是怎么医治乃曼的大麻风，啊，这是第五章的内容。亚拿网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众为大，他是个元帅，他有权力，有权有势，也有地位，大能的勇士，看起来是什么都有，啊，生活也没嘛，啊，有权有势也有钱。只是长了大麻风，这个在当时呢是一个不治之症，啊，有可能在身体的某一部分发生，但是不断的蔓延到全身，令人非常的痛苦。那怎么办呢？乃曼这里呢有一个以色列女来的婢女，啊，她就告诉她的祖母说，啊，我们的国家以色列有一个先知可以医治她。于是乃曼呢就带着金银礼物跟亚拿王打与以色列王的这个信来到以色列，就告诉以色列王说，你必须要治好这个乃曼。那么这个以色列王一看这个信，看完了以后觉得亚拿王他是在挑衅他，因为他带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给他，啊，所以他大叫说，哦，我岂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呢？所以我们从这里就看到以色列王跟那位小女子婢女中间的一个差别，啊，这位小女子呢，她一定是听到了以利沙的这个事迹，她对以利沙有信心，啊，她知道以利沙是神所差来的神人，一定能解决所有的事情，她也有爱心，啊，她顾念到她的主人的这个需要，所以她相信以利沙一定能够治好她主人的病。但相反呢，以色列王，啊，他居然只看自己没有办法，他居然没有想到，就像我们在前面第一章讲到的那样，中岂非以色列中没有神吗？他居然还是没有想到心中要去认识这位神，以至于神人以利沙就去打发人去见王，就责备他说，你为什么设立异族呢？啊，他去责备他说，你难道不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吗？刚刚在前面呢，沙王来格打摩押王的时候，啊，你就能够已经经历过神迹，神使得那么多的车马牲畜有水喝，而且呢还把摩押王再交在你的手中，那么转眼你就忘记了这以色列中有神人有先知，你就忘了神在一直帮助我们了。所以乃曼他就接下来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以利沙啊，就是以利沙他就来啊，叫乃曼去见他，但是没有亲自见面，他只是打发一个使者古人基哈西就跟他说，啊，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七次，你的肉就必复原，耳朵洁净。想想看我们处在乃曼的位置，我们可能是什么反应，啊，我们就当了这么大的一个官，当了这么多的一个钱，啊，我还有王的信，我过来见一个医生，你至少应该出来见我的面，而且呢按照我的一个方法，啊，你出来打发你的神在我的饭桌上摇手，这病就得医治了，你居然叫我去洗澡，啊，你的妻子而且是在约旦河里面洗。所以乃曼第一个反应真的是很生气，啊，在他的这个理智当中呢，不可能，啊，亚兰王的水呢就不比我大马士革的水更干净，我为什么要听你的话？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呢，啊，难道会使我的病得好吗？啊，所以亚兰，啊，这个乃曼呢他就回去了。但是有个仆人呢就劝他说，哈，劝他说，先知如果劝你做一件大事的时候你岂不照着做吗？何况做这么小的一件事情，就洗七次就好了，啊，于是乃曼终于愿意凭信心去顺服。当他真的是谦卑下来的时候，他愿意相信的时候，乃曼真的是洗了七次而得着了医治，啊，所以我们看到这种的医治 不见得说是先知的功劳，也不在乎说约旦河的水有多好，乃是说当他要听从神，按着神的话去做的时候，神呢就按照他的信心给了他这个医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乃曼他得救医治的过程就很像我们一个得救的过程。一开始我们接触到这位主，可能有人跟我们传福音，我们也是相信相疑，又带着很多的问题，当然呢有很多我们一直到现在可能还不是全部的去了解这位独一的真神啊。但是当我们谦卑下来啊，在神面前谦卑下来的时候，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心去接受他的时候，我们也就认识到这位独一的真神，神也愿意向我们来启示他啊。所以乃曼呢，到后来我们看到他敬拜他啊，他做了一些事情啊。虽然伊丽莎不要他的礼物，但是呢他向伊丽莎要了两骡子驮的土，他就跟伊丽莎说，我以后要侍奉你的神。他认为以色列的神真的是天上地下独一的真神，而且呢他求伊丽莎能够赦免他以前不小心拜了偶像的这个罪啊。因此他不但认识了真神，他有一个悔改的举动。因此他就从伊丽莎口里得知，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真的，我们信了这位主，我们的心也是平平安安的，我们也就离弃偶像，归向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但相反的很不幸的一个例子，伊丽莎的这个仆人基哈西，这个基哈西心里就在想你这个乃曼已经得到了医治，怎么说也都能够表示一下。结果呢他就追上乃曼，编了个小谎，从他那里得了二哈连的银子。那么他做这个事情出于贪心，原来以为神不知鬼不觉，但是呢他的主人伊丽莎就是说，我的心岂没有跟着你吗？你去的时候我的心也在跟着你，神也在看以致呢原来出于乃曼的大麻风就转到了基哈西的身上，他因此而受到咒诅。他是为了二哈连的银子，这么大一笔财富足够可能买下撒玛利亚山的这么大一笔财富，他为了这么一个财富呢他得了大马蜂就像以后的这个犹大为了三十两的银子把主耶稣给出卖了是如出一辙所以这个事情呢真的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戒乃曼跟基哈西真的就是摆在我们前面的两条路。乃曼原来是外邦人，甚至我们可以说是以色列的一个仇敌，但是由于他就是能够认识神，甚至能够谦卑的接受神的时候呢，他也就得到了神给他的一个祝福。基哈西虽然名义上是神的百姓，但是又有贪心他即使在神人面前有服侍有神的一个经历，又有贪心呢，他却走在了不符合神心意的路上，一直呢受到了神的一个咒诅所以这两条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戒。那靠我们也是有这个提醒在这么热的天气，我们不会说想到去哪里去沐浴七次我们一定会想到沐浴重生了以后，当我们的身体得洁净了以后，我们也把这个圣洁的身体献上给神，为神所用盼望神也借着这些话对我们来说话我们接下去有一些问题胡弟兄给大家准备了一些思考题。第一题是伊丽莎求伊利亚他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那么这个对于学习侍奉神的人有什么启发我们看到在圣经当中有很多倾心造主的人他往往对神要有一些的需求像所罗门求智慧一样那么伊丽莎这里求双倍的灵感动我我们应该受到什么启发第二题，为什么当穷寡妇的儿子说再没有器皿了，油就止住了？第三是乃曼的大麻风是怎么得医治那他整个人也都是因此被主所得着，从中我们能学到一些什么？那我们就好吧，我们就第一组其实可以多一点人我们这边的第一组就第一道题。中间的两组第二道题，这边是第三道题，我们就讨论一下，然后请大家来分享 好不好，请每个组派一个组员上来分享一下。好，我们组讨论的是第二题哈，就为什么苏念当穷寡妇的儿子说再没有器皿了，有就止住了。那么我们刚才是讲到穷寡妇，她是按照听从伊丽莎的这个吩咐去外面多多的这些器皿，然后在家里关上门，跟她的两个儿子在里面倒油啊。那么当儿子说没有器皿了，油就止住了。我们有弟兄观想说，就是从这个属灵的角度来看啊，因为这毕竟是神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神迹。那这个油呢是代表着圣灵啊，当我们就是承认我们就是很虚空的时候呢，圣灵就会充满我们。但是神的恩典确实是都是够我们用的但是最主要是我们的这个度量我们如果觉得我们够的时候，神就不再供应，不再启示。但每次我们是承认说我们是一无所有的时候，就像我们其实真的就是都是那个穷寡妇当我们承认我们是一无所有的时候，把我们的缺乏带到神面前，神就会无限的来供应我们。那当然我们应该弟兄分享说，这个器皿呢，像我们都是有限的就像把这个器皿扔到海里面一样，只要这个口是敞开的，器皿就一定会被充满。所以神的丰富往往是受到我们自己的限制，只有我们每一次呢就是承认我们自己就是虚空的时候，神会不断的给我们一个非常新鲜的一个供应。所以我们也要求主说，给我们一个每一次都扩充我们的度量，让我们也承认说，在他面前的时候，我们是一无所有，所以神会不断的来充满我们这是我们的分享。
或者说 啊，不用了，谢谢，我其实都挺好。但他其实就是说我住在我的百姓当中，所以我就在想，这个书店妇人她生活的一种状态就是说，她时时刻刻就以神给她的为满足。那么如果我们只是看到这儿的话，我觉得哦，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你看你那么富足，你什么都不缺，那当然你觉得很满足了，那也很好了，对不对？但看到后面的话，看看这个圣经里面就提出来，这个书念妇人她有个很大很大的难处，她没有孩子。这个是可能是超越人们对财富的，有的时候会这样子，就是说这种难处，在她的这个家庭当中，或者在她整个社会生存的状态上，她是很其实是很悲惨的一种境况。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她自己没有儿子，但是她当别人他知道是神人可以供应他所需要的时候，他却仍然是认为自己在神的安排底下，他是完全富足的，完全是充足的，不需要再有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话，真的是，除非这个妇人他是时时刻刻活在这种感恩当中，时时刻刻是活在，就是说，他把他的这个富足也认为是神。就是说是从神手里面接过来的，所以他才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或者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回应。所以我就觉得他和他丈夫两个人，我觉得在这边的话，其实让我们能学到很多。因为他丈夫也没责怪他说，你连孩子都不会生，你居然还要建一个阁楼给这个神人，对吧？也没这么说，或者也没说你看你在家也吃闲饭，做这些事情，但是也没做什么事情，但是你现在却要拿我的大笔的钱去给这个神人去盖个阁楼。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他们夫妇两个人就是说真的是很非常的这个敬虔，非常的敬畏神，非常的爱主爱神。所以在这个女人她无所求的时候，但是真的又让我看到一点，就是说神他是看顾每一个人的神，他知道这个妇人和他家庭所缺乏的就是缺乏一个孩子，所以他不求神也给。所以这就是让我看到，就是说真的神的那种看顾和神的完全的供应和他所无所不知，就是看到主神的这一方面。所以就是说在这里面的话，就是我觉得其实让自己也学到很多东西。然后我就想起那个箴言书11章25节里面讲的话，就是说滋润人的必得滋润，就是说我们愿意把自己被主拿出来所用的时候，神也有他无限的丰富会供应我们。所以这个是书念的妇人给我这个
我们组是讨论第三题的，乃曼的大麻风是怎么的医治的？从中我们学到什么？我们知道乃曼是亚兰王的元帅，是大能的元帅，也是一位常胜将军，受很多人的尊敬，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也是世界上一切罪人的代表，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因为神是阻挡骄傲的人，世人跟谦卑的人，但是神不是用高山或者大海去阻挡他的去路，而是借着大麻风使他谦卑下来。因为他患了无药可治的病，照着他的地位肯定是请了不少名医，都是束手无策。若不是他到了这个地步，他怎么肯听一个女子的话，跑到大老远跑到撒玛利亚去求先知医治？去的时候他还带了许多金银，虽然是出于诚心，但他误以为神的恩典是可以用金钱买的。 还有他也带着亚兰国王写给以色列国王的信，也以为可以借助权势来寻求神的恩典，结果还是以利沙自己的话能把乃曼带到他那里。最后他更以为可以凭着自己对神人的恭敬态度来换取神的恩典。当然如果因为敬畏神而恭敬神的仆人，这自然是好，但如果以为敬畏神，神就必成就他的愿望，这就不对。当先知救乃曼去约旦河沐浴七次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是大大发怒就走了，一时之间把世人的虚假虔诚全部暴露出来，差点徒劳而还。幸亏他的一个仆人劝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当乃曼谦卑下来用信心接受的时候，神的大能就立刻在他的身上得到彰显，他的肉复原了，洁净了。他不但认识神的大能，相信神，接受并且也悔改自己的过错，以致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从中让我们看到骄傲的人神不能救他，所有祷告神的人都必须谦卑下来，亲身经历主的救恩，信靠他，在神面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需要主的恩典，所以求主赦免，借着宝血洁净才能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也不例外。谢谢。
这个就是第一题了，就是讲对于学习侍奉的人有什么启发，就是以利沙祈求以利亚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他，就是讲我们重看这个，就是以利沙在跟随以利亚的这个一个这个跟随他的这个一个脚踪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一直是有忠心也有耐心，因为他还有信心。这因为我们讲忠心的话，就是讲他不管怎么样他都是不离开他的老师在前面的带领。还有就是讲这一个过程，我相信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如果要想得到就是后面的工作有果效的话，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在在跟随前面的这个信徒的脚踪的时候，我们也要像这个以利沙一样的，要有信心，也要有忠心，也要有耐心，一直跟随，就是然后我们才可以继承，就是好比前面的这个弟兄姐妹的这份，然后你的工作才会有果效。这是这个我们做的就是简短的。但是刚才姐妹交通到苏联的女子的时候，那我也觉得我也想有点交通吧，就是我们看就是讲穷寡妇，神帮助以利沙帮助那个穷寡妇，但是他也给那个这个苏念的女子，她不缺什么，其实她不是不缺什么，她也缺，她这是她不知道，但是我们的神都是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缺，我们缺的是什么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但是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福音，就是讲就是这是我们的缺乏。虽然后面我们缺那个给了一个儿子给他， 好像到后面也是给他一个信心的锻炼，给他一个让他能够有依靠，能够在后面遭遇到孩子出现状况的时候，他还能一直就是有一个学习，一直能够回到这个就是这个伊丽莎的面前，或者有就像我们一样，我们遭遇到什么难处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学习，都可以就是回到神面前，这对我们的信心的学习啊路上都有帮助，我们是缺的。
谢谢弟兄姊妹们的分享哈，我们请你们那一组没有讲的，我们请林女士们你们做结束。
感谢主啊，今天的学习还是挺热烈的好，我们做一个前台前的祷告。还有所以说我感谢他们都能够帮你的话公公公公的供应我们，好像我们所有的生命好多场景，所以你也供应我们的身体身体的粮食，好像我们吃的有健康的身体，好像我们能够充满的跟随你做，我们也求你纪念在路上的弟兄姐妹的侍奉，求你纪念他们，今年的天气特别冷，求你相信他们的力量，好像他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不放环境能够更好的来侍奉，我们也在这里也彼此勉励，便是彼此激励，好像我们能够在奔跑天路的时候我们能够跟随你，就像伊丽莎跟随伊利亚一样，好像我们的侍奉能够靠你的喜悦，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他们哈，我叫林英过来哈。那电脑呢？那结束掉。按一下就可以了，是吗？